师、各位居士，大家早。也大圣在此也感恩菩提学会再次的邀请，好，与各位学法结法缘这样子。那么呢，也很欢喜，大家都能够呢在法上来做一个研讨跟分享。那么当然，我也是以这个研讨跟分享的一个心情跟方式来各位做分享。那么就是说呢，有关这个阿含止观要义，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整个佛法的一个发展，一个核心，一个最初的一个开始呢，是以阿含呢作为一个出发，为一个源头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呢，到佛教的一个发展，不论各宗各派呢，都是依此以阿含的一个教义跟精神跟教法的延伸发展出来的，对对，只是说当然在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演化，但不管演化如何，其实呢根本的核心思想还是呢为佛的一个佛法的思想跟要义是不变的。那对于止观的一个修正，我想也是呢以这个阿含的止观要义呢为一个依据，为一个根本。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分享这个阿含止观要义，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不论修任何止观，学习任何的经论，可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归核心的精神。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去看到去发现佛过去说了什么，那过去的圣弟子结集的这个阿含，把重点也结集下来了。那佛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发现什么？佛要我们去发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呢，佛要说的不在阿含里面都可以看到，因为佛要说的也已经说了。当如何成就？其实呢，佛已经说了，在阿含当中。相信过去的圣弟子的结集当中，也非常明白清楚的把它结集记录下来。那这也是我们与各位呢在分享这个阿含止观要义的一个目标跟目的这样子。那么呢，从整个呢，阿含是整个佛教的一个义理的一个基础，也是经典的基石，所以这个是很根本。所以阿含经当中呢，你知道呢？在整个汉译当中有四阿含，所以有杂阿含、中阿含以及呢长阿含跟正义阿含。那用我们现代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它的一个分类好像我们木刺一样，书有书的木刺，它把它做分类，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分类的方法，对经论做一个分类的方法，同质性不同质性，什么样的性质做一个分类，这个是一个比较属于比较粗的一个分类，分成这四类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呢，这个四部阿含呢，是总称阿含经。那如果呢对应到现在的巴利米科耶当中，就所谓的有相应部、中部、长部跟真支部。那么呢，这四部呢是对应到整个四阿含，所以就是说呢。也是呢，记载了佛当时呢，在45年的教化当中、弘化当中，所有的一个修正，所有的一个言教，都在阿含当中。那就是说，其实呢，如果说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当如何行，当如何修，当如何证，在整个四阿含当中，在整个呢四尼克耶当中，佛都非常完全把它讲清楚。所以就是说呢。在整个呢著作里面呢，整个结集里面当中，就是说依照整个圣弟子们依他们的一个修正跟记忆呢以及实践，然后把它结集记录下来这样子。当然是记录是说，我们知道在佛的时代呢是没有文字的一个经论的一个书籍这样子，就是佛是以这个言语以及那个实践呢做一个教化，做一个开导这样子。所以整个阿含经呢，是在佛入灭之后的第一个夏天， 由这个资深的圣弟子们大家设长老，结集500大阿罗汉来做个结集。可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大家设呢他做这样的结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除了感谢佛陀，也要感谢大家设尊者因为他做了这样的结集才会有阿含的一个延伸，这样子由佛的说法教化。那除了感谢大家设尊者做这样的结集，那还有呢，还有结集当中所有的圣弟子们，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设尊者的一个做事的严谨，对法的严谨他当时在结集当中他的对象是谁是要证到四果的阿罗汉，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这么样说呢？因为他相信呢，这所有的这个证得阿罗汉的这个圣者呢，他们是依佛的言教而听闻，依佛的言教而证得而证果的。所以就是说呢，依这样的方式呢，依每个人所听的一个言教所修的修正的一个正果呢，来做这样的结集。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减少这个失真率，可以减少它的真实，可以增加它的真实性跟接近真实性，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开始的源头，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依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主动的一个动机是以他个人的行为规范跟生存的制度的律所以结集当中有这个律，因为僧团的维持还是要有律为一个维持，像一个团体当中它要有一个共同的遵循的规约一样，共同生活的法则一样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律的一个结集以及法的一个结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可以确保整个僧团的一个健全的发展，整个佛教的一个发展所以应该从当时开始一直延伸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所以其实呢，我们当然要感谢佛陀，也要感谢这所有圣弟子们的结集，我们才能够在今日能够听闻圣法，能够听闻圣教，能够依法而修，依法成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世界就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有秉持这个佛的一个精神，就是呢依法，所以呢令这个法能够传承的流传下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整个呢阿含经的内容是我们世尊呢一生的修正说法教授以及成就圆满的一个总集。所以世尊呢他自身成佛，那教授当时呢佛弟子能够呢证得圣果，那么呢一教授未来的佛弟子能够证得圣果，当然包括在座的诸位以及未来所有的佛弟子，对不对？都是如此。所以呢此教授是教授千古流传的，那么不出这个止观之法，所以呢整个教授的一个教流传，整个教导的教授流传呢千古流传呢能够传得，能够证得圣果所以说从2500多年前应该算一算有3000年多一点点因为好像今年是佛历3038年所以这其实呢已经流传这么的多。所以就说为什么佛的智慧已经看到他能够依这样的法而证果而成佛，他也相信依这样的法他的弟子也依这样子的证果而成就清净解脱，他也相信这样的法能够流传下去，能够令未来的所有的佛弟子也能够成就清净解脱这个是我们在深入阿含深入佛的教法能够去了解要去掌握的根本法义。那整个阿含来讲，我们先呢简要做一个介绍。所谓阿含呢在整个梵文的翻译呢翻为阿含木或者是阿吉多当然的意义呢称为法规。所以就是说呢整个长阿含序当中呢在阿含经的一个情缘法规当中总持的这个林愿 他说呢，万法呢归去呢，此无漏之学的意思，所以一切万法呢都归此于无漏之学，也就是我们修学一切万法，而一切万法本身呢，它当下是无漏的，超可能真的无漏，可是我们能够学习一切万法，了解一切万法，最后的目的是能够达到无漏，才能够回归佛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核心。所以无漏是完美无缺的境界，以佛的境界来说，以整个修正的境界来说是如此。所以就是说呢，一番为无理法，这个阿一番无理法这样子。那么以名义体来讲，就是说呢，阿含呢真云呢阿吉多，所以就是说整个翻译当中呢，也称为教或者是妙乐无理法。所以就是说无此以此类呢无比的无上妙法，所以呢称为又翻译为去无，去向于无这样子，去向于无。所以说为何去向于无，就刚前面所想的，达到无漏，能够达到无漏，所以这个无是达到无漏的意思，所以去向于无，无什么无漏，一切烦恼都能够漏尽，是这样子。所以这边的无呢，因为每个人对无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去无，去向于无，去向于无漏这样子。所以就是能够明白呢，这个阿含经呢的旨趣，毕竟归无，归无漏，所以说，无论我们刚讲这个是阿含，从哪个角度来说，那么就是说，不论修者跟修观，最后的一个旨趣跟重要，是能够呢归无漏，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研究经论，研究法义，最后我们要掌握到什么？如果一开始就能够这样的了解，你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它，你会有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那我说整个呢，阿含呢是辗转传来的意思，所以呢也代表了早期佛教的一个流传，佛法的流传。所以透过整个佛弟子们口耳之间的一个代代相传而来，所以呢也称为呢辗转传来。所以《杂含经》是呢佛教最早期结集出来的圣典，是在那个佛灭100多年后呢，有这个在这个阿育王时代呢，这些口耳传来的佛陀教诫呢，终于呢行归于文字，是这样子。这个是依据整个经论的一个考据所说的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呢，整个一个结集到阿育王时代才有这个文字的一个出现这样子。那我们讲到整个阿含经的集成来说，整个四部阿含的一个特色那个别的特色是什么比方说阿含藏为佛灭后的第一年呢大概是西元前431年，那么呢从这边开始呢，百年内呢佛弟子们呢把当时所记录的呢，当时所流传的佛法为目前最代表佛陀的一个佛教的一个经典呢从各个时代到各个区域各个宗派的发展的根源，是以这样子呢为整个佛法发展的根源不论是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教传、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国家都是属于佛法发展的根源。那么呢世尊在说法呢大部分是结集在阿含当中，所以说整个阿含经典的圣典呢是大小诸圣呢诸宗的一个根本，不论是佛教的任何发展出来的，是以这个为根源，像一棵树一样，一棵树不能长了多少个叶子或者是说有些树会开花会结果，但是都是依循这个树的根源而发展出来的，只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形式样貌不一样，可是根本上是来自于这个根源所以就是说呢是一切佛法的源头。所以整个阿含经是一切完整学佛的修道乃至成佛的道次第，包括整个真上善学、真上信学、真上戒学、真上心学、真上慧学、正解脱学以及呢实践解脱这七个次第。所以就说呢，整个是阿含经的一个特色那么整个我们先看这个杂含经那么对应到所谓 南传的相应理科也，只是名称不一样，当然在整个汉译的一个翻译上去对照，它可能是经文的翻译有些会有翻译出来这样子，有些没有翻译出来这样子，不过就是说呢，以整个它的一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杂阿含经呢，相应理科也是以显扬佛法的核心意义为主，是利于建立佛法的正见，所以呢，在生活呢这个世界当中是不离身心五蕴，那么在一切修行呢，修行止观实践呢，是不同的法门呢，一样怎么样，不出这个身心五蕴的一个观修，对不对？对呀、不论我们是修止禅也好，修观禅也好，有没有离开这个身心？没有，用这个身心在修止，用这个身心呢在修观，可是所观的内容有没有离开五蕴的内容？不论修止跟修观都是一样。比方说我们修止，那修止的时候，无论我们是用这个呼吸，以这个安般事相为所缘，那这个安般事相为所缘，这个安般事相是心的法尘法所缘，所以它是有五蕴关系，所以修止还是不离五蕴关系，只是不观生灭，可是是以五蕴这个关系为一个基础的一个发展，这个结构。可是修观的话呢，也是一样，不离这个五蕴，以这个五蕴的这个身心呢，在观五蕴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就是说，不论从内从外，其实无论修止修观，都没有离开这个五蕴这个根本元素。那你看，我们今天虽然讲到整个阿含止观要义当中，可是从各个经典的发展当中，一切很重要的元素都不离蕴出界根地缘起，不论是在整个原始佛教、整个南传佛教，包括整个北传汉译佛教当中，其实这些内容的元素很重要的元素都是怎样不离这个蕴出界根地缘起为一个根本的一个开展，这个是共同的。那当然修止观，修止修观也不离这个蕴出界根地缘起为的根本元素，可是就是说回过头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不论有学佛没有学佛，不论任何宗教，是佛教也好，那当然佛教又分成有南传藏传北传，对不对？那么呢，甚至呢其他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回家伊斯兰教，任何的宗教，其实不管任何人，甚至没有信仰任何宗教，都是用蕴出界根地缘起在生活。只是呢，在佛教的用词上给予这样的名称，可是每个人都是用这样的元素在过一生，在生活。只是每个宗教给予的教义不一样。可是要用这些内容怎么来生活，怎么能够让整个身心过个清净解脱的生活，所以呢佛在阿含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看一整个经典来说呢，他说呢整个呢佛陀呢在整个这个杂阿含经的一个教化里面呢，大多数呢这个经文是属于比较短小比较短的，然后简明简单又明了的，那佛陀对整个佛弟子的一个阐明佛教最基本又很重要的教理呢，以及常观呢是如何观察我们的身心五蕴开始，所以呢以致如此见到内外过去现在未来，整个眼耳鼻舌身意呢为无常苦无我，所以呢依应了如是的一个正智慧呢而如实观如实见见到什么？因为修观很重要，修观的方法有很多，观无常苦无我，可是重点要发现，要发现什么？要发现什么？要发现呢？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我。其实呢，这个经文也是我们这次跟各位分享。它在整个杂，如果说在整个相应理科学当中是属于第一经， 第一个经。所以如果说在整个不论是扎哈含也好，长哈含也好，中哈含也好，能够成为他前面第一部经，有没有很重要？一定有它的重要性在，因为你会很快就看到它，就发现它。然后它是第一经，后面所说的法已经跟它怎么样有连贯有贯穿，一定是法法连贯的哦。所以你看呢，从这个呢，从这个六根啊、哦，去发现呢无常苦我，其实呢，此非我所，这个不是我所有。那既然不是我所有，当然不是我。而且就是说，此非我之我，这个不是我的我，这个不是我的我。后面这个是属于概念的，属于概念的。所以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佛会这样子讲？一定有它的原因。可是呢，除此之外呢，包括整个内外过去、现在、未来的名色、五蕴、六处呢、十二处、十八界、根蒂缘起呢等等，是怎样？也是如此。此非我所有，此非我。此非我之我，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这样看，各位觉得说，哎，都耳熟能详，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法师居士们，对整个经典的一个好要跟研究这么多年，研究今生下来，一定是非常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各位做分享啊，就是如此。因为怎样？可是呢，重点就是说，我们在经典里面。可能这是一句话，它重复出现的。啊，别人刚讲到，观眼耳鼻舌身意，要发现此非我所有，此非我，此非我之我。那一样，观这个啊、未来啊、过去、内外、过去、现在、未来啊、整个运出界根蒂缘起，还是要发现这个。因为只有发现这个，才能够让我们怎样？见到实相，见到实相。所以呢，佛说呢，他整个阿含经当中说呢，对应此呢，哈、哦，以这个正智慧有如实观，啊，能够以这个正智慧有如实观，所以我们讲修观，止观的要义。那我们修止跟修观要观到什么？对呀、啊，观无常、观苦、观无我，可是要发现什么？对呀、啊，要发现什么？因为佛有这样的发现，所以把这样的发现分享给我们，也教化我们这样子。要发现什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不离开运出界跟地缘起啊，对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发现什么？发现原来这都不是我所有，也不是我。所以呢，如果前面两个都不成立，那后面这个呢，当然是呢不是我的我，哦。不是我的我所有，对不对？都是如此。所以其实就是说呢，乃至就是说，如实见整个内外过去哈，未来名色五蕴六处、十二处、十八界，整个根蒂缘起等等呢，此非我，啊，此非我所，啊。此非我，此非我之我。所以你看，其实整个佛教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纲要呢，都贯穿在里面。可是，一切佛法的一个精神跟整个纲要的发展啊的一个延伸，都不离这些内容。可是佛经告诉我们，其实呢，如果用这样去看的时候呢，要去发现它。这一切都不是我所有，对不对？所以为何要观缘起？因为观缘起是让我们去发现，原来我们所本来认为的这个是我所有的，最后你发现，原来这个不是我所有的。本来认为是我的，结果发现原来这个也不是我。为什么？因为呢，从缘起法当中，一切都是无常。你看哦，从五蕴来看，一切都是无常的。哦，从整个内六处、外六处、整个十二处来看，也都是无常的。那当然，从内外六处构成有六识，所谓的十八界，它也是无常的，对不对？ 那诸多因缘所构成的这些缘起以及缘生法也都是无常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依佛法所说、哦、我们所了解所谓无常是无常变异嘛，不断在改变，不断在改变，刹那刹那在改变，非常快速在改变。所以既然是快速快速在改变，如果一旦无常成立，以整个佛法来看，一旦无常成立，无我必定无，无常成立必定无，对不对？是不是如此？无常成立必定无我，因为它上下上下在改变嘛，所以没有一颗是属于有颗嘛，没有一颗是属于我，所以上下上下在改变。可以就是说呢，我们讲无常，我们刚说过呢，不管任何宗教信仰，不管、哦、信仰任何的一个学习方式、哦、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其实呢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跟无常一起生活，与无常同在，可是呢也与无常不在、嗯、对对，因为他一直在改变、哦、不论好不好都在改变。或许有些人觉得说，有些人的概念把无常等于不好，可是呢很多人却忘记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快乐都来自什么？无常。一般人认为的快乐的来自快乐的感觉啊，不是因为无常。为什么？哎，对对对，嗯，对对对，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事项的改变都符合你的期待，所以呢你就会有那种喜悦，甚至呢也超出你的那种期待的喜悦，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就是说像现在来讲说如何成为最快乐的人，那如果用佛法、哦、用佛法的角度来看、哦、必须要先了解快乐之道，还是了解这个快乐的道理，而且快乐根本的一个精神。那请问各位，如果快乐是来自无常，所以快乐嘛，那快乐本身常还是无常？哎，快乐也是无常，对不对？那些缘起，好、哦、缘起，所以产生这个快乐，所以快乐是缘生法，所以缘起是无常，缘生法也是无常。你看，所以呢？如果你了解到快乐之道，你就会快乐，可是不会成为快乐的负担。怎么说？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吃很快乐，对不对？快乐没有错，你每个人要快乐，对不对？人是可以快乐，可是你要知道每个道都是无常，所以你的心可以很平静，有快乐可是可以很平静。为什么呀？因为快乐是无常的。哦、可是就是说呢，因为有些人呢没有认识快乐之道，没有了解到快乐是无常的，所以希望永远拥有快乐，所以这个快乐就会成为他日后苦的来源，对不对？希望拥有苦，这个快乐是永远嘛，所以说那如果成为永远快乐的人、哦、不能讲永远，永远就有苦，因为一切无常啊，希望成为快乐的人，当下快乐这样子，你能够很清楚的面对当下，能够身心喜悦，可是你每一个喜悦当中都不会成为下一秒的负担，那是不是很清楚？对对，啊、哦，所以就是说，以这样的来看呢，哦，就是说我们刚所讲到的，哦，依这样如实来观，是能够如实观的时候，就会有所发现，发现什么？无有期待、哦、对过去对未来没有期待、哦、这是在阿含经当中所说的，然后呢能够离欲，能够心解脱，解脱之自生起，能够正知呢生已尽，凡夫已成，应作已作呢多闻之圣弟子正知呢更不来如是之身。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发现， 最后的结果，能够意向的发现，然后能够意识去做到，哦，就能够呢达到最后的目标。那么其实呢，这也是呢佛呢为什么说的圣弟子呢所说的一个从法来的修正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嗯。
我即我是什么意思？
哪个？
我即我。
哦，此非我所。
哦，
此非我是不是？此非我。哦，我之我。哦，此非我之我这样子。这不是我的我所。嗯，我的我所。哎，因为后面这个没有，其实就是说后面这个是属于前面这个我所跟我之后的这个概念。对这个我所有所产生的那个执取，我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好了，好，比方说，如果说呢，哦，各位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哦，那你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对这个东西很喜欢，这个东西是我所，那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所。是很单纯的，可是对这个东西有产生了很好的想法，对他有很好的看法跟想法，就变成什么？此非我之我，就是对这个东西产生的这个概念。比方说这个东西很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可是呢，这个属于我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借由对我所的一个概念衍生出来的这样的概念，可是也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我见跟法见呢，也认为是属于我所。可是呢，其实呢，后面这个它不是属于呢，不是当下发生，是借由我跟我所所衍生出来的。所以如果说那我所都不存在的。那当然是也没有所谓的我，那由我所产生的我见跟法见，当然也不是实有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逻辑的问题，没有这个不是我所的话，当然是没有这个不是我所有，这个不是我所有。为什么？因为你发现没有我，因为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有，哦，所以就说。我跟我所有都不成立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后面的这个就不就是能够完全成立，没有我也没有我所，那没有我没有我，如果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所以后面所产生的借由我跟我所所产生的这些我见跟法见，当然怎样就不成立，就不存在了。它是因他而起的，可是就是说呢，这个我跟我所，我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在整个阿含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哦，我从哪里来，我从五蕴的概念而来。可是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五蕴是很大耳熟能详，又很熟悉又很根本，那我们请问各位，五蕴是属于无论是在内还是在外，还是借由内外产生的，我们以作用来看，它会有作用，会有交集吗？
从内外，从内外来产生，内六跟对外六。
如果说我们从生活来看的话，是从内到外。对不对？而构成，就比方说，我的眼睛看到这个杯子，对不对？那眼睛是我的色法，可是我启动心起念是明法，所以心启动这个明法，想要去看这个杯子，那这个杯子是色法，可是呢，五蕴是在外面，是在我的里面？
因为
他
们是相因相缘才显起的，所以说不是内有。缘起的话是相依相待，所以也不讲内也不讲外。 是外，也不是内。
不是说不是外，不是内，讲缘其实讲条件，讲五蕴升起的条件。哦，眼睛这个就是我们讲眼识嘛，眼识要升起，要什么条件？要有眼根，还有这个起念的心，还要呢有这个色尘，那这个呢，这个眼识才会升起。所以这个眼识升起，当下构成五蕴。眼识升起，当下构成五蕴。本来呢，眼睛不看外面的话呢，那就没有所谓眼识的五蕴。眼识，你眼睛闭的话，当下没有眼睛的五蕴，对不对？只能缘过去所看过的，那个是法尘，那是属于法尘，那是过去看过的，可是不是当下看到的。
所
以你知道那个是杯子，是因为你本来有一个有杯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无蕴的存在，才有无蕴的存在，这样解释。 我们这样子说呢，就是分成两个角度来说，哦，其实就是说呢，如果说无蕴是这样子，是我们刚刚讲过嘛，这个我们这个心嘛，心有启动，有明法嘛。那这个心的启动当中，它是有一个是我们讲是衰有心，衰有心启动，以这个唯识讲这个衰有心是启动这个意念，以整个阿毗达摩讲是我们转向心，它没有分好跟坏，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用整个唯识来说，当这个心启动当中，哦，我们讲种子起现行。所以当眼睛去接触到这个杯子的过程当中，是第八阿赖耶识的一个种子起现行的过程，对不对？可是这个种子起现行是属于明运，对不对？那这个你刚讲说有过去的概念，就是这个种子起现行起现行这个过程，因为过去看过嘛，所以认识它，对不对？可是衰有心本身当下它是没有，只是一个启动的作用，一个启动的作用，很单纯，我只是很单纯看着它。可是你也有曾经看到不认识的东西呀，对不对？看到哪位这个是什么跑出来，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意识档案这样子，对不对？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说我们举例啊，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无论是在这一边还是在这一边，你懂为什么无蕴的概念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无蕴的概念里面，其实无蕴是一个概念，要明色接触产生无蕴的概念，所以无蕴是概念，无蕴是概念，对不对？各位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无蕴是概念，所以你看人是对这个五蕴，对这个五蕴的概念而执取，可是五蕴是概念，可是对这个概念产生的想法，对这个概念产生的想法，然后 去抓取这个概念，人很少抓取五蕴，人是抓取五蕴之后的概念，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好像说啊，你说啊，这个时钟很好看，可是呢，表面上是喜欢这个时钟哦，那其实是呢，喜欢这个时钟的感觉，是我们讲内观外观嘛，是它这个时钟符合我们怎么样目标，对不对？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喜欢它，它是一个我们讲因缘缘起，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缘起法，对，五蕴是缘起法，五取蕴呢是缘生法，不像这么说。如果说以五取来看，说我们为什么只取五蕴？因为五取蕴是因为从缘生法，从这个五蕴的一个瞬间出现的 没有如理作用，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从佛法一个发展里面我们来看，整个十二因缘，对不对？它的核心是什么？中间那个是整个轮回的根本，最中心的那个是什么？无明，对不对？无明跟爱，那对什么无明？那有无明吗？是对什么无明？各位觉得佛告诉我们，有情会轮回嘛，会成为三界有情嘛，是因为无明嘛，根本是无明。可是对什么无明？一定有无明对象。
常乐无尽，这些对无常不理解，对无常啊，这个常乐是快乐的，不快乐的是分不清楚，无常的事当作是常的，
对不对？那就是说对什么无，对什么不了解，因为对无常，对什么无，其实啊、哦，是对五蕴，对五蕴，对五蕴，就是说对五蕴不明白，对五蕴不明白，对五蕴不了解，对五蕴不清楚，对不对？各位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对五蕴不明白、不清楚，所以爱取五蕴，成为三界有情，是不是这样子？怎么说呢？你看，我们这样画一个图好，我们这样讲慢一点没关系，好，反正各个介绍这样子嘛。前后来收尾这样子，虽然是有预见目标，可是也可以就是调整一下，这样看得到吗？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到，欲界呢，你知道欲界的有情一定是有六根，可是有六根必有五蕴，身心五蕴嘛，啊，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因为成为欲界跟色界跟无色界的有情，必有这个心识，所以欲界的有情一定是有那个身心的名色，它的身心名色的主要的一个。我们讲这个果报色是属于六根五蕴，啊，对不对？有名色，可是色界的有情是属于三根五蕴，对不对？有眼根、耳根跟鼻根，对不对？所以就说，它会这样的业，因为是属于欲界的业，欲界的业呢，会对这个六根五蕴会执取，成为欲界的这个生命的后有爱，成为欲界有情。那这个色界是因为啊，整个色界有情，是因为有色界的业，然后有禅定、初二三四禅啊的这样的一个善业，所以它是一样的，因为有这样的业呢，会执取这样的一种啊，产生这样的那种三根跟五蕴这种生命的一个果报。所以说，可是无色界的有情呢，它虽然说没有色，可是还是有的没有色的概念。对不对？那你禅定来讲，它还是有什么呀？它的虽然是没有色，是明蕴有没有在？有在呀。比方说无所有，可是呢，它的心是缘起无所有，还有一个无所有的概念，所以对明蕴还是有执取。所以我们常说三界有情，其实呢，根本来讲对五蕴都有执取。当然，在这个无色界，它是四个明蕴。没有色蕴，你要把这个色蕴的概念先去掉，所以就说你看 三界有情是因为我们怎样来看呢？从欲界跟无色界来讲的话，它还是有名色的无欲，它是有名色无欲的执取。所以在整个缘起讲啊，讲无常，讲那个无明。所以就说这个无明呢，无明是因为你讲是不明白不清楚，简单来讲还是对无欲不明白不清楚。好，那其实就是说无欲是刹那生，然后刹那灭。所以说五蕴当下是有作用，五蕴当下是有作用，可是呢在作用当下产生错觉，有没有？五蕴当下是有作用，五蕴的瞬间接触当下是有作用，可是在作用当下产生错觉。因为有作用，所以呢这个作用力有没有？你看它是有作用，那这个作用力的相续延伸在佛法上来看嘛，业力，对不对？然后它的作用呢，会延伸下一个，会延伸下一个。所以这个作用的力量呢，啊、哦，在佛法称为什么？
业。
业啊、哦，或称为业力，因为它的影响，这边的行为的力量，啊、哦，是这样子。对，所以可是呢，它是有作用，可是呢，有情呢，在作用当中却没有完全去看清楚五蕴的刹那，它虽然是有作用，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
没有主体，
它是原生、原居、原生、原居、原灭，它是无自性。可是你看，从这样来看，作用到为什么证到阿罗汉，在南传证到阿罗汉是为作，有没有道？只有作用，没有错觉，有没有符合？对不对？所以如果倒回来看，那也是说，其实呢，在根本上来看是生活当中是无蕴只有作用，只有当下的作用，而是没有错觉。因为只有当下的作用，所以不会断灭，也符合缘起，没有缘生嘛，啊、哦，缘灭、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对不对？啊、哦，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整个根本上来看，其实就是说呢。从阿含的根本上来看，其实是如何认识这个五蕴。可是呢，过程身心五蕴，当然它是有个条件。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说嘛，哈，五蕴其实就是说，这个五蕴它是一个五蕴本身，它是一个概念。五蕴不存在于外在。外在其实以个人来讲，外在的一切不是属于什么呀？属于六尘，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尘，才会有这个五蕴的概念升起。各位觉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刚讲就是说为什么就会在这个六根六尘产生错觉，这样子来看，用这样子来看，我们在整个作用到整个阿含作用到整个唯识的刹那刹那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方说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个心有没有？这个心我们称为善心，或称为我们转向心，对不对？啊，那心转向我们嘛，当然这边是属于意门的。我们先讲心转向这个，当然心也可以连这个意门，这是属于意门转向，意门转向意门称为意门转向。那心转向我们称为我们转向，所以你看，那我也是在讲这个心称为帅的心，它转向这个眼，所以呢，它连这个色尘眼识升起。可是这个眼识升起，它不是外面的，它是借由这两个的条件，所以有眼识升起。所以就是说，眼识呢，眼识是原生法，啊，所以这个帅的心起，这个眼跟原色尘，这个是属于缘起法，眼识是原生，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用唯识来看的话呢，啊，依这样的过程是这个说依他起。这个帅的心眼睛的色尘是眼识的依他起，对不对？可是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眼识升起之后呢，那对眼识如果说就会有去分别，啊，那分别当中就会有种种的一个不同。所以说他这样子看的话，为什么说对产生错觉？因为你看的时候，我是要把它分得很细啊，它这里有五识是限量，那第六识呢？第六识当中又有分成什么？分成整个限量。这个第六识的限量跟第五识的限量是一线之隔在隔壁的，所以第六识又有限量，然后又有比量，对不对？啊，又有非量。那这个非量呢？这个第六识的非量跟第七识的非量呢，就是一线之隔在隔壁的，他们是等于邻居这样子。又进到这个第七识的啊非量这样子。可是它这个也没有很快，整个过程是很快，所以这个第七识的非量，啊，我们在整个阿毗昂都称为是速行啊，不论是善不善，都是属于速行，对不对？可是看了之后一定会有结果，所以呢，啊，如果说进到这个第八识呢，就会回心为种子，回心为种子，在南传称为呢啊彼所缘，把它记录下，对不对？你要回心为种子，那就是被这个彼所缘所记录下，这样子。可是刚说，他是因为呢，他曾经看过，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是第八识的种子，他曾经看过的，他起这么是好的，那这样咚咚咚就这样过去，那可能他的结果是属于善的属性。像过去的我说，过去是用是我起这么是这个是个不善的种子，那一样这个率先启动之后，那一样连过去看过去之后，他的结果可能就容易转成那个不善，哦，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你看，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哦，在五蕴当下，你看产生错觉，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错觉，在现量当下还是没有错觉。可是，一旦进到这个比量转到非量的时候呢，错觉就升起了，对不对？可是呢，五蕴呢，五蕴的作用，只要是有情，必有五蕴的作用，是不可避免。只要生命要存在，一定会有五蕴的作用跟交集，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这边十二缘起就是触跟受，就是这一块都是触跟受的部分。
其实以整个十二缘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它都含括在里面。
哦，触受后面都面
这边是整个，其实触受是这个瞬间的结合，瞬间的结合。可是其实呢，这个本身我们这样来看，其实这个本身里面的这个是一组五蕴，看没看到？看没看到？如果我们真的要看的话，你看这边是不是包括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含藏在里面的，这 这个双眼心跟这个眼睛，其实呢，它这个在这个里面，它是一种五蕴，自己里面的，对不对？好，自己里面。好，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那个阿毗达摩这个南传的修的过程来看，对不对？你看，当然包括整个鬼市也是一样。你看，如果说这个五门转向啊，五门转向的话，那这个五门转向心升起的时候，它是原什么心？它本身要有一个心支持它，三个心脏五四色，有没有支持这个五门转向心？那眼识升起的时候呢？好，比方我们讲，举例是眼睛，那这个眼睛呢？这个眼识升起的时候，眼识升起的时候呢？他要有一个支持他的一个设法是什么？眼睛五四色，对不对？你看，这个这又是一组的五蕴了。这个是设法，这个是名法，怎么样？哦，这个是又分得更细这样子。那、啊、其实就是说呢，只是说他当下构成的主要条件，我们讲缘起，就是说。这个缘起啊，跟整个原生这个关系，可是我们这样来看一看，本身这个八识里面的种子，这个八识的种子是常还是无常？
无常。
那这个率有心常还是无常？对，不论是率有心啊，五门转向或是一门转向，都是无常。那眼耳鼻身意呢？无常。色声香味触法呢？无常。那眼识到整个意识的无常。所以后面呢都是无常，可是重点是说，在五蕴这个当下呢，它是有这些条件，是我们可以，是当下是有这个，我们认为有这个实质，我就是说有这个东西的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可以去接触到。好，可是在这个呢，好眼识呢，好五蕴升起这个六识之后呢。像这个第六识啊，第七识啊，第六识跟第七识、第八识，好，从这边这样延伸出来，这个六七八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他跑出来？六七八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说哦，我看到这个是白色的，可是六七八呢？白色已经知道是第六识，对不对？可是你可以保持第六识的限量。可是当它是白色很好看，眼睛都不一样，有没有很快？很快。可是那个六七八是内在还是外在？
内在。
内在。可是这些内在是从哪里来的？
自己想出来。
从五蕴开始，然后自己就开始把它编造出来这样子。好、哦。所以。我也是在讲说，为什么他讲阿含讲到我是缺了，其实就是说呢，不过这也是有关系啊，因为其实就是说，因为阿含他最根本的，然后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他去发现什么样，发现他怎么样，就刚讲一样，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之我，所以刚才看的话，那哪个是我所？眼耳鼻舌身意非我所，那既然是非我所，也没有我。没有我，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是我的，那我在哪里？没有我。
现象，我就是一个现象，没有变化。
我们这个我是原这个五蕴而加入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原这个五蕴的现象，认为有一个这个我这个实体的存在，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从这样子来看，就是说。它是一样的依据去衍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刚说在五蕴当下产生错觉，五蕴有作用，可是在五蕴的每个刹那生灭当下产生错觉，尤其在五蕴的那个生的当下产生错觉，灭不容易产生错觉，生呢容易产生错觉，这是错见妄见，这样子没有清楚看见的啊，讲白点就是叫错觉啊，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没有符合整个最后的修正， 所以你看最后阿罗汉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只有为作，只有作用，你看只有作用，因为他已经断除无明了嘛，只有作用，可是没有错觉，因为五蕴俱生俱灭，他对五蕴不执取，对三界五蕴不执取，对不对？所以这个内在已经转为清净了，无明完全断尽，这整个前后的贯穿就可以让你去了解到、所以其实整个阿含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实。可是想想看，你看意象去对应到从整个维识来看，它还是符合的，对不对？所以它我就讲要保持限量，保持限量你没有错觉，保持限量没有错觉，这个是符合的。可是就是说你要掌握到前五识保持限量很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呢它还有慢一秒的第六识的限量，其实不止一秒，是很快的，咻咻咻的过去这样子、可是第五识的限量跟第六识限量几乎怎样，非常接近，几乎是重叠，非常接近。那第六识的非量跟第七识的非量呢，几乎是重叠，非常接近，然后是这样子。所以说佛说我们为什么修止修观，那在哪里观？观五蕴，就是这样子。因为观五蕴当中去发现，发现我们既有的那种错觉，发现五蕴的事实，五蕴真的是有作用，不对，别让我们待会中午吃午餐的时候五蕴都没有作用，一定有作用啊，不然怎么会吃得饱呢？对不对？我在吃饭，然后肚子是不是饱？别让我们在吃饭吃饭，那每个人吃东西，对不对？吃水果啊，吃东西，可是把这个色法吃到肚子里面去啊，对不对？那有没有五蕴的作用？有啊，所以它会有饱足感啊。可是它有没有无常？
有啊，
应该
有。
对啊，
还会再饿。
对啊，你一边吃完之后，它饱起来了，那之后呢，它开始消化，它还是在改变嘛，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作用的，可是我们都会在那个作用最明显的时候停住了，不论是最好的作用或是最不好的作用，最好的跟最不好的作用，最强的作用停住，把那个记录下来，变成强的记录，他认为它是有的，那其实呢它是属于此非我之物，所以后面那个六七八都是属于此非我之物，对不对？是从那个五蕴的缘起当下延伸出来。
前面的非我是真理，后面那个知我的我是概念，就是假错觉。
因为他前面这个我所跟我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那后面这个一定借由这个我跟我所产生出来的一切也不会是真实的、我所不是真实的，我也不是真实的，那借由我跟我所衍生出来这一切的也不是真实的。
那边那个第八次就是那个下面那个两个字，
这是第八次，是种子称为比所缘，是我们讲说
比所缘上面那个两个字种子，
种子在我也是称为种子嘛，回心嘛，现行回心为种子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整个阿毗昙摩称为比所缘，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样子。
那那个法师在把清净道论跟唯识连接的这六七八的三世的时候，比所缘是第八世，那宿行是在第六还是第七？
第七。那确定啊，确定是第六。
非量是什么意思？
非量就是说没有如理着意了，就是很省思量。它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整个文字里面讲到，第七是很省思量。那很省思量什么？很省思量这一切为我，为我，为我所有这样子，就进到非量。
没有。
没有如理作意，就是没有去正确去作意它这样子，就认为它是为我所有，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个如理作意，你看其实呢 如什么理而作意，如正见之理而作意，以佛法来看，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是如他之理而作意，如他之理而作意。那讲说，哎，什么是如他之理而作意啊？就是说，你看到，哎，比方说，你看到这个钟，看到这个布，是用布的角度去看布，就是如他之理而作意，用他来看他，所以用他来看他，他是什么？他是设法，所以他是设法的话，他是无常，所以呢，既然是无常，必然是会有苦的逼迫，必然是无我的。这是如他之理而作意，用他的角度去看他，会更接近事实。可是我们平常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看我们生命所接触的一切，对不对？那就会有差距。所以佛说呢，依这样的方式去看他，所以如理作意是如正见之理而作意，对不对？他就说如他之理而作意，就是用他的立场去看他，更接近他，更接近事实。那人跟人在一起互动，用他的立场去看他，你会更了解他，这样子。来，请说。
那所以在心的过程里面，只要那个其所有不生起的话，那就可以不造业。就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就找一个心不成十七个心。假如说我们在这之前把它断掉的话。
因为彼所缘它是做记录的，就像我们啊，就像说我们在整个我是讲到的第八是有能常所常执常，那这个呢彼所缘是属于记录的，把它记录下来，好像说我们现在我在讲话，那我讲完之后我已经被我记录进去了，我就记得说，哦，我刚刚讲什么话我已经记下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之前把它断掉的话，让它不升起。
可是就是说呢，如果以整个南传的阿毗昙摩来讲，其实就是要断掉，其实是呢从前面来断掉是比较有力量的，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已经发生了，你把它断掉的话，他只是等于说他是不记得而已，可是他还是有造作，因为塑形在造作。
可是他并没有种子就不造业，
不等于就是说，就说他是有效业无效业。所以在阿毗昙摩讲到塑形强的话，那个所缘是极大所缘，是极大所缘就会有彼所缘。
好，
那如果所缘是极弱所缘，很小很弱的所缘，他就没有彼所缘，因为撞击力不强，他记不下来。好像我们是坐那个飞机咻开过去了，对不对？那你说你看过去的是记得吗？太快了，记不得了。
就是他这十七个心里面要是不完整的话，他就不是清晰所缘，这不清晰所缘他就没有造业的力量。
对，这个清晰跟不清晰是属于一门心路嘛，所以一门是讲的清晰不清晰嘛，可是一样的说，他不清晰的话他的力量就不强。
对，所以说你要是完全没有的话，他有一种就是他比所缘不升起，他有一种心路是完全没有比所缘。
对，可是关键
完全没有滴水源，它就是不造业的说。
对，可是关键是前面的塑形，前面的塑形，因为它所缘不清楚，模糊不清。
因为它那个塑形不完整。
对。
它那个塑形有七个塑形，所以说
对，
它有的时候塑形只有五个，有六个，因为它塑形不完整，所以它没有滴水
源。对。就像说我们这样子来讲哈，为什么就是说在整个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在整个那个修观里面啊，大家最要看那个观那个坏灭，观坏灭，观坏灭，为什么要观坏灭？其实就是说，因为是塑形当下产生的嘛，可是这个所缘果，比方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假设啊，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所缘来讲的话，那你这样看的时候，你觉得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吗？对不对？哦，你可能觉得说，哎，他什么东西？因为就是说，哎，对呀，因为跑得很快，对不对？那你想说我看到而已，他好不好嘞？你们觉得好不好？啊， 你们有什么感觉？来不及分别好不好？是不是？好，谢谢。来不及分别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来不及分别好不好就是水。如果我们讲它是水呢，因为就是说，是塑形在决定。所以跟我说，我们讲其实就是说，以整个有没有造业来讲，在整个阿弥陀经说，塑形决定，塑形可改变是塑形决定。可是呢，因为那个所缘跟塑形会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所缘的清楚会让塑形有力量，所以呢，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撞击强，所以这个塑形如果很清楚，必须能把它记录下来。它是有个因为力量，因为其实是塑形在造业，那必须在做记录。可是如果说当下目标不是很清楚，那这个心的力量跟它对应的不清晰。
对，所以说，因为我们禅修的基本上是回归我们当下的心，所以说在这仔细的心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觉知它。因为你觉知的时候是所谓的很多人它有正念，它可以取代你这个它整个心的发展，你可以把它脱离掉。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让这整个十七个心很完整的发展，因为你能够在确定之前，因为前面那几个是你阴心的力量的辅助，像我们五轮转向宇宙推进确定，它属于阴心。它不会造任何业力，但真的业力是在你确定之后，你的塑形的感受，就是在那个感受发生之前或者是之间，你把它断掉。因为禅修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很未来，你要是能把这十七个心的过程都让它完整的发生，后面的皮水就不生起。
所以其实不造业，所以其实最关键呢、是最关键是在确定哪里。在确定那里如理作意，因为如果说在确定那边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它塑形会升起，那可能是善的塑形，可能是不善的塑形。那不管善不善的塑形，这个业已构成，只是轻跟弱，对不对？所以关键是在哪里？就在确定那个地方如理作意，你知道，就是我们讲的能够在第六识保持限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能够在那个确定，比方说那个推度，其实就是那个领受啊、推度，这个领受、推度、确定，这三个都属于第六识的过程，是那个时候是个关键。他能不能够保持如理作意的话，他转起是属于善的，属于善的，属于善的。可是如果力量更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坏灭？因为他看坏灭的时候，比方看一个比量，你看那个比，你如理作意的话，那你还是保持属于善的。可是他这么快，你看到你已经记得来得及断吗？对不对？你说我看到底，可是我要把比丘断掉，因为他跑太慢了，我们一定会记得了，对不对？可是你看为什么禅观里面呢、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还说要看坏灭，快速的坏灭，为什么？因为快速的坏灭，心容易产生什么？舍心，有没有发现？什么是舍心？保持中立，来不及分好跟坏，你谈一次坏，来不及分是感觉好不好？就一直坏坏坏坏坏坏坏，对不对？所以容易保持在速度越快，容易保持在限量。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东西是要有这个讲到，因为怎么讲到直观如果要有这个力量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正见的熏习，正见的熏习要能够很强，直观的经验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个观坏灭还是能够掌握那个当下呢，既精准又清晰。可是呢，要有以正见为一个根本，因为有正见才会有正念，有正见才会有当下的正念。可是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当下的正念，是这样子。所以以根本来看，以心路过程来看，其实就是说要掌握那个在那个确定那边。可是如果说有四个过程，因为其实就是说比较慢一点的人是在一门转向， 虽然发生了，在下面一门心去缘刚才发生眼睛看到的东西去记录它的时候，它才会怎么样？那要是一个哦，所以你看整个那个南传这个阿毗达摩讲到这个心路过程，这个综合心路过程，对不对？它后面有个一门转向，没有？比方说眼门心路过程走完一个有分，那接着的一门转向，然后塑形七个，又是闭锁眼两个，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是符合的。我们眼睛看到，对不对？可是之后我们去回想刚才看到了，可是眼睛看到是眼所缘的，不是法所缘的。可是我们去回想说，我刚才看到什么？它变成法尘了。可是法尘是属于意门的内容，所以它被意门记录下来。我们之后去圆它，就会符合。所以这也符合现在大脑科学，眼睛看到是眼睛的记录，可是这个眼睛的记录会把它综合成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身心的记录，哦，是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匕首眼对到这个大脑科学去看，又分很多块，那也是有道理。眼睛的记忆区属于眼睛的匕首眼，眼睛的种子，所以刚刚看了没有？我们讲这个第八识的种子，讲这个第八识的种子，眼虽然说哦，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进到这个第八识，那这个眼睛这个眼门心路进入到的第八识里面，种子有三不善的话，都是属于第八识三不善的眼门的种子，所以在第八识里面它还要分类，因为第八识是染净同源，对不对？所以跟眼睛有关的种子算不算，跟耳鼻舌身意有关的这个种子算不算，都还要分类，是不是如此？不然它起现行，那起现行也是要从分类里面跳出来，对不对？嗯，可是当然它起现行可以去交错，它曾经听过了，曾经看到了，可是大多数是你曾经看过了，然后再看一次你会记得，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个是从有来看，从整个五蕴的发展来看，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对这个东西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怎么去还原？那在哪里如理作意？所以我说这边讲到，在整个能够在第六识那边，在确定那里能够如理作意的时候，保持限量的时候，那就有机会。所以为什么说？在修止跟修观能够观照当下，观照当下，观照当下，目的何在？这只有当下五蕴而已，那后面那些都没有加进来。所以为什么说八正见，那个八正道以正见为导，就是这样子，用正见去看待每个当下。那如你看佛陀讲，如他之理而作意，如理作意，如他这里的作用，所以看到都是这样，因为外在所看到都是色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论是色身香味触，对不对？都是属于色法，大多数来讲，对不对？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我们味道能够尝到，身体能够接触到，对不对？可是呢，如他之理，如五尘之理而作意，可是这五尘呢，这是属于色法的，那色法一定是无常苦无我了。嗯。要休息一下是吗？好，继续这样子，好，回到我们主题这样子。
还有，拜托大家有问题下课各位，不然像去年一样，都到最后都讲不完。不好意思，
不过就是说，其实我们把这个重点跟大家做个分享，然后再回到我们刚长阿含经的部分。那刚属于这个杂阿含经属于相应米可以，那回到这个属于长阿含经属于呢长部的米可以，它是以破次呢融通通俗神教信仰为主，所以经文是以四部当中最长，它的经文比较长， 然后内容是注重在当时社会呢跟其他宗教哲学的一个派别，显示呢出佛法的一个究竟跟整个佛陀超越以及崇高整个法的一个内涵当中、哦、所以你看他传播当中呢、哦、有一些、哦、相关的一个、哦、法义，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传播当中就有第一部经是什么经，放网经，对不对？第二部经呢沙门果经，对不对？所以这个放网经跟沙门果经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经文。你看它放成第一经第二经、哦、你看第一经之后呢衔接第二经，那第二经讲到外道之法这观念的不究竟，然后呢整个修道次第如何成就沙门果，能够次第分明、哦、就是如此。那么呢、哦、是属于呢真一阿含经呢，我称为这个真知部你可以、哦、它是以法术的一个类集呢作为一个编辑的方法，从一法品真知到十一法品。那么呢内容呢、哦、除了这个法的那个类集以外呢，更着重于赞叹如来及四众弟子的一个殊胜功德，所以呢众于对这个在家居士信众的一个教化，以及呢能够生善得福的一般的一个教化为主。所以都说一世间的善行而导向解脱自在的一个境地跟境界，这样子是属于他的一个呢、哦、目的跟目标，这样子只是总括来说。所以就说有位呢常阿含经是偏袒三法印当中的诸行无常印，其实就是说呢也不一定是如此，其实就是说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完全去掌握，应该说他每一部经当中其实都讲到无常苦无，或者说有些学者是这样的去做一个分类、啊哦、然后杂含经是偏袒的诸法无我印，对不对？可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无我呢，其实能够见到无我必定也见到苦跟无常，有没有发现？嗯，因为这个是个过程，能够见到无我一定见到无常跟苦，或者说啊那个苦它不一定因为瞬间太快，它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么的明显，但至少无常必定见到，要见到无常才可能见到无我，没有见到无常不会见到无我，对，各位没有发现？可是，一般人是无常有我，无常有我这样子，对对，因为在整个现象当中，所以整个真一阿含经跟中阿含经是偏的涅槃极境运这样子。那这个是属于就是说在不同经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类是这样子说的。那其实就是说呢，像我们刚讲的那个你可以的那个相应，你可以那个相应你可以当中，他所谈到的那个六处相应，那个六处相应里面其实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到，它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无常苦，讲到要观什么？观内外。过去现在未来，然后所有的无常苦都要去观修。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间、哦、有时间去看这个这一部经、哦、六处相应经当中它里面所讲的，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呢所有南传的修法、哦、所有北传的修法，其实呢直观的修法都不离这些原则，包括整个阿含经的延伸当中，然后整个有关止观的修法也就是属于观的修法，属于观的修法、哦、因为他这一经当中主要是以修观为主，所以称为六处相应，因为五蕴要升起必定六处要相应，六处没有相应五蕴不会升起，对不对、嗯哦、所以从这样去发现五蕴的事实，所以从这个修观里面去发现五蕴的事实、哦、那么在整个原始佛法里面呢，简要品质和中正，所以整个四圣地的八正道及缘起法是依于世间而觉悟世间，所以透过日常的修行实现出世间的理想、哦、能够通达涅槃这样子。所以整个北传的、哦、杂阿含经、啊、中阿含经、长阿含经、真阿含经为原始佛教的经典，所以内容呢 包括整个佛教早期的世间和世间观跟整个人生观的一个实践方法，这样子我都涵盖在里面。所以对整个四大含经，如果能够去下功夫呢，对整个佛教的基本的一个理论，整个一个要义跟实践依据呢，就能够全面的一个去了解。甚至我们要汇通到整个北传佛教呢，也更容易去掌握。因为我们知道，就其实就是说，我们讲，不论是修，不论是造善业、造恶业，不论是修止或修观，其实都不离六根，也不离六尘，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既然不离六根，不离六尘，所以就是说，那其实就是我们讲如理作意，或者不如理作意，也是跟六根有关系。六根的那个接触六尘当下，那也是一个关键。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六根跟接触这个六尘当下，要发现什么，要见到什么。那我们见到五蕴升起的时候，要见到什么？对呀，已经见到五蕴了，可是你要如何如理作意，还是不如理作意？对不对？如果再保持一个限量，那可能限量来不及，至少保持比量。比较结果之后呢，还是无常苦无，对不对？可是如果太快的话，就跑到非量去，那还是我。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说，那个速度还没有很快，非常的快，因为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训练的心呢，那个速度来不及，跟不上，跟不上，对不对？比方我们说，刚刚讲到这个南传这个阿毗达摩整个心路过程是1:17其实呢，如果以这个同所缘同一处啊，同生同灭来讲的话，应该是1:14，对不对？因为前面的过去有分断跟有分波动呢，它的目标跟后面的五门的每一个目标也不一样，不一样。有分心的目标是，上面是临终塑形的目标，对不对？跟这一次也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他们没有同所缘。如果以同所缘来看，是不同所缘，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因为呢，一个心路要能够启动升起，当然是有分要能够中断，能够终止，才能够让这个心路能够启动升起。所以就是说，它会有这个机制，有这个机制这样子。所以他们把它，如果说用17颗，在整个经论所讲到的，它称为是1:17这样子，速度，一个设法有17颗心，对不对？那如果以同所缘来讲，同所缘啊，同一处同生同灭，也可以称为是1:14来讲。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看好，那么这个第一颗呢？这个第一颗是属于同生，以这个1:17或1:14来讲，第一颗是属于同生，对不对？那第17颗呢？属于同生同灭，属于同灭，同灭。那如果说同生，其实呢，同生其实不是重点，同灭呢是重点。为什么？以修观来讲，因为我们平常能够见到嘛，对不对？其实都能够有这样的概念。可是见到灭的那个，平常见到灭的那一种概念多不多？比较少。我们这一生当中见到灭的，那个灭是有震撼性的，那个灭是能够让我们升起这个如实智的，对不对？那个力量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就说，你看这个为什么要修止观，要训练？以修观来讲，它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以17颗来讲，这个是第一颗，它是同生，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以整个呢，以这个14颗来讲呢， 这个五门转向是属于第一颗，它是同身，可是后面呢，这个比手缘是属于同面，对不对？那它速度要那么快，对不对？可是当你速度更快的时候呢，其实当你速度更快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在任何一颗让它灭去，只要你速度够快，对不对？
就因为速度不够快，所以我们修行的办法只有说你在飞量的时候，已经到飞量的时候，你看到了那个你的这个比索缘，那飞量的时候，你只有从这个地方看到，然后你慢慢慢慢往回去，让你的心慢慢慢慢能够去修行到你可以看到现在，因为太快了嘛，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的那个心很快就升起，马上就到那个飞量啊。那我们也只有到飞量的时候看到了，哦，原来我们这么的不如理，所以慢慢慢慢再往回走，只有这个办法。
对，因为其实呢，佛就是发现这个原理，每个人都跑得很快到飞量去，应该佛以前看到他的飞量这样子啊，在佛还没在证悟之前来看到，他一定有所发现，对不对？你看佛苦行六年，他一定有所发现，对不对？或者菩提树下证明，是每个人都有飞量，可是你看那个是人的那种习惯，可是他因为借由观察无常苦如我，所以让飞量，有这个证件嘛，有佛法的证件，这样去做观察到每个五蕴的当下的现象是无常是苦是无我的，有这样，这个是属于观的证件了，依这个证件来修观，那借由这样的修观的发现而成就这个观的证件，以这样的观的证件再配合速度，因为有所发现什么，那借由这样的发现呢，就不用讲到哦，这是那个哦，非我所非我，哦，非我之我，有这样的发现，有这样的发现，可是那个速度要很快，要更快。那有这种快的速度之后呢，这是属于他的一种观的证件。那借由这个观的证件，当他能够证得啊，证得那个涅槃的时候，是达到道证件跟果证件，能够见到那个名色的那个熄灭，也见到这个烦恼的熄灭，相应烦恼的熄灭。所以初果是熄灭了与初果相应的烦恼。二果是熄灭与二果相应的烦恼，三果是熄灭与三果相应的烦恼，四果是熄灭与四果相应的烦恼。所以一二三四果都见涅槃，是断不同的烦恼，熄灭不同的烦恼。因为呢，速度越慢，执取越强。没有发现呢？速度越快呢，来不及执取，那只有舍而已这样子，所以容易保持中立。所以你看说，为什么到后面是属于舍？对不对？你看，行舍智，对一切皆舍。你看，他要对一切皆舍，达到行舍是对一切皆舍，往上跳是地水顺治，然后呢，种心智道智果智，那就是那对一切怎样皆舍，保持中立。可对一切保持中立的话，当然第二个基础。
能够对一切舍的时候，已经对于常苦空无我，已经是非常确定的，非常不动摇了，已经是不用思维的事情，反正做到死。
不会啦，哪里做到死做不到。
你如果对这个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非常如实的一个非常不动摇的一个思维的话，
所以我们刚说就是要去发现，从六根去发现，从六根去发现。对，那其实在禅观当中是刻意去训练，刻意去从密集当中刻意去训练，可是生活当中有没有禅观？ 有，绝对是有，绝对是有。其实生活中的更如是，对不对？那是很自然的自己，很看到那个内心的升起，对不对？老师其实就是说，就我们举例好了，比方说，假设举例就是说，那你去 shopping mall 去买个东西一样的，可是你看，那个也是 shopping mall 的，那个是生活的无蕴观这样子。假设你看，你看到一个东西，那你看到东西，你手要伸出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心转向它，那个想法已经出来了，那你要拿起它，可是这个之前，你为什么要把它拿起来？为何要拿起它？
喜欢它。
对呀、啊，你喜欢它，符合目标。对，你要看到它，也看到这个心。对，因为你喜欢它，喜欢这个东西，喜欢它，所以你把它拿起来。对、啊，那是不是有一个取？可是呢，因为把它放下去啊。可是为什么要放下去？你可能看了一会儿之后，为何会放下去？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可是一定有答案。所以在放下去之前，你要看到什么？那是关键。其实生活中这种动作、这种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对不对？经常在发生。可是我们其实把速度放慢一点，你在那个放下那一刻之前，你要看到你放下，那个是很关键的答案。因为拿起来是要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放下去，你要有所发现才会放下。哎呀，我们对这个执取的东西，你要有所发现，你才会放下，是不是这样子？对呀、啊。那有人觉得说，这个很好，可是呢，有人觉得说，哦，那可能价钱很高，把它放下。他也是价钱很高，对。那有人可能拿个水果起来，很好看，后来看到啊，有一个洞，也放下去。没有符合目标，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都是你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发现，当你拿起跟没有拿起，跟放下一定有一个发现。那其实这个是生活当中经常在升起，就是生活中的毗婆舍那，我们是用五蕴在生活。所以其实就是说，在生活里面其实就可以做参观的，这个是最如实发现自己。最接近自己，经常看到自己的心。所以其实我们在禅修，在修禅很重要的重点是要认识自己的心，或者是认识心，或者是认识五蕴这样子。对对，这是很重要。所以回来刚所讲，就是要能够去发现其实整个五蕴的那个交集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事实。所以整个全经的内容，包括整个阿含经，包括整个四圣谛啊、十二因缘，整个运处界跟运处界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涅槃、慈悲喜舍、舍利他等等，所以呢，这是属于在我们佛教当中的整个各圣各宗建立起体系最原始的依据是这样子。所以说整个阿含经整个相关的论点呢，说明当年世尊所教导的整个修行系统来看，整个阿含经的内容呢，包括整个我们世尊呢，入灭之后呢，整个弟子呢将整个法结集起来，所以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将世尊呢40多年的教导有系统的把它编辑起来，当然就是说是属于呢经典的义理的一个系统，那也是属于呢止观的一个修行系统，所以依教起观它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说整个阿含经呢，当中就是说我们知道，包括整个呢前面所讲的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跟真义阿含，可是组成呢不外是整个蕴相应、处相应、缘起时地界受相应，如果我们再看整个呢相应理科学当中，你看到这些相应，那声闻弟子所说的相应，以及呢如来所说的相应，还有呢念住正断神处根地觉知道知露出喜念，还有学增进等等的相应都含括在里面，所以一整个呢八众呢 是种相应，以及呢这个相应呢一组成的运品、触品跟缘品，还有整个地支品、如来品、道品、八种品，便是属于这个整个杂含经，或者称为呢相应离科也的一个内容，是属于呢首次结集、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经文次第的内容，属于这些内容。哦，所以这些教导呢都是凡凡所所的，在一个有情的生人心当中，全部呢锁定在整个有情的身心当中。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内容全部锁定在整个有情的身心当中，那有情的身心一定是以这个五蕴为一个结合嘛，对不对？为一个发展，我们说整个六根，可是有六根，以人来讲有六根，可是有没有五蕴？有啊，有五蕴。因为这个，比方说我有六根，可是有这个六根的这个有情的生命，它还是有生命嘛，就有心识的存在嘛，所以在六根当中它是不离五蕴的。可是六根跟六尘接触成为十二界，那还是有五蕴这个元素存在嘛，对不对？可是既然是六根跟六尘一接触变成是十八界，有称为六识，它是不离五蕴为元素。好，那其实你看众多众多诸因缘升起，我们讲缘生缘灭，任何诸多因缘所升起都不离六根六尘六识这种种因缘、种种条件。所以如果说我们讲缘起，其实这个十二缘起当中我们去看，其实也不离这个五蕴的关系，对不对？比方说无明，以无明为首，那无明的对象不清楚，对无明不清楚不明白，那还是一个对境，有个对境当中还是有五蕴关系，所以有五蕴必有相对的对境关系，有能所的关系，有五蕴必有能所，有五蕴必有能所。哦，所以我们纵观整个佛法里面当中这些内容，我们讲运出界根地缘起，刚所讲这些内容当中，其实整个佛法的结构最关键是什么？是五蕴，是对五蕴看清楚还是没有看清楚？如果没有看清楚，就进到佛教所讲的五取蕴，对五蕴执取，称为五取蕴，对不对？本来是五蕴，那变成了五取蕴，对五蕴执取，对不对？那对五蕴执取一定有我，有我在执取五蕴，这又是一层的能所。五蕴的能所关系是很单纯的，我们称为限量。进到有我在执取五蕴，就比较复杂了，对不对？嗯，啊，就像我们推讲的，会变成是六七八，对不对？跑进去这样子，啊，所以就说起上整个世尊呢，四十多年的一个教导呢，不外是所讲到的，一切有情呢，或者说所有的修行者呢，如果能够去了解这个五取蕴跟十二处，以及这十二分缘起，以及缘生四时、四圣谛、无量劫，还有这个生念住等菩提分法这些内容，最核心的呢是属于这个佛法的十七识。那这个十七识当中呢，就是这些内容，哦，有蕴处、缘起、十地、界受、生念住、四正端、四乘足根力、七觉知、八圣道、入出习念、三学、四正境这些内容。哦，所以整个呢阿含经整个经典的内容其实都不出这些内容，可是呢它是属于的义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结构，也是属于整个止观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次第过程的一个元素。哦，所以无论是以义理来说的话，整个经的一个义理结构是以这个为一个开展。哦，那整个呢以止观来讲的话呢，也是不出了这些内容这样子。哦，所以它是属于呢那佛法最核心的运处界呢，这个十七识当中呢，如果分得更再细一点点呢，就衍生许多佛法上面相关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佛法的用语跟名称，对不对？如果我们整个佛法的义理的一个修行系统来看呢，也是如此。怎么样？你看， 这个五蕴就分成，你看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对不对？那个处又分成内外六处，对不对？哦，从六根到六尘，对不对？哦，然后那个缘起这些内容，你看从无明到整个人，哦，到老死，然后这个死又分成四死，初团死、细团死，对不对？一识死跟四死，你看，那地分四圣地，那界又分成二界呢、三界、四界、六界、十八界，受又分成两受、三受、四受、六受、十八受，因为这个受跟界是对应的，它两地就两受，那三界就三受，是这样对应出来的。那四念处，你看，其实它四念处呢，从整个义理来看也好，从止观的修持来看也好，都不离这些内容。那四正端啊，我称为这四正身，属于这个呢，以这个以身恶呢不善法呢啊，虚断这样子啊，等等这样子衍生出来，而且这些内容。可是我们还有这个四神足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入这个入出习念、三学、四正境啊，这些内容。可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内容里面，其实最根本来看是什么元素？对不对？运出界，对不对？可是我们讲五蕴，其实它其实这些内容当中，其实它衍生这么的细，然后往上去推回去的话，其实他讲是十七世，对不对？十七种这个元素，这些纲要，那这些纲要要把它再更紧缩的话呢，变成是运处界，对不对？然后是把它更浓缩的话呢，其实是什么？是运，五蕴，是五蕴。可是五蕴要升起是根尘要相处，哦，变成是所谓处嘛，哦，十二处这样子，有十二处才会有五蕴升起，没有十二处就没有五蕴升起，哦，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每一个有情都有个别的这个五蕴的个体，每个有情都有个别的五蕴的个体，哦，所以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这个运啊，从运到出。可是有运有出的话，那事已经升起，哦，所以运出就是最根本。可是就是说，就比方说过去的圣者啊，过去的圣者，比方说正果之前，正得阿罗汉之前或开悟之前，那开悟之前是穿衣吃饭，那开悟以后呢？也是穿衣吃饭，那差别在哪里？
有住无住，
对不对？
为住，
一定是有作用啊！作用是一定是有，是有没有错觉？对不对？我们讲望见啊，没有看清楚这样子，看不清楚这样子，对不对？啊，作用一定是有作用，是作用当下如何看见，看见了什么？是看见了无常无我，还是看见了念念有我，对不对？有所知觉，对不对？是有这样的差别，哦，所以整个修行系统呢，就是有分成这些内容啊，哦，这些系统这样子。那其实呢，整个经典《阿含经》的开展也不离这些内容。当然，就是说整个修行止来讲的话，那个观禅止观来讲的话，其实呢还有更多的一个啊。哦内容，可是呢都不离开这一些，像我们刚刚所讲到修持任何的一个止嗔或观禅，都以这个五蕴的身心在修止而成就禅定，修观是用这个五蕴的身心在修观，对不对？可是呢都不离这些内容。所以为什么说要观内观外，就是这样子。可是观内观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哦，对啊，没有实在的法，可是就是说，当然这个法有，我们就分成说有我见跟法见嘛，啊，我执跟法执，啊， 那我执跟法执是对，是对这个我见跟法见有执取，变成我执跟法执。可是这个我执跟法执是从哪里来？对呀、啊，我执取什么？我执取什么？对呀、啊，我执取什么？嗯，对呀、啊，执取无蕴，执取无蕴为实有，对不对？嗯，还有这个无蕴所产生的种种概念，与之相关的，就变成是法执了，对吧？当然是实有的，对不对？啊，就产生这个相关的一个，因为它会互相会影响，我们称为业力。这个想法会影响到下一个想法，对不对？好，是这样子。所以就说在每一次当中，分享这个每一次当中分得更细啊。所以意象来讲，如果以色蕴来看，这个色蕴来看又可以分成过去的色、未来的色、现在的色、内色、外色、出色、细色、好色、丑色、远色、近色，也分得更细。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观，不是观这样子。你看色是无常的，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过去现在未来粗细好丑远近，这些色都是无常苦无我，就是这样子用修观的。可是这样修观，观这么多的色，那观那无常苦无我，所以要发现什么？非我所有，非我，对不对？是最后的目的。所以为什么要修观？那修观最后要发现什么？那如果说啊、哦，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你在修观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掌握核心。对呀、啊，不然你看了很久，那你要看什么？对呀、啊，那如果说嗯，你很清楚说，哦，我要去看，我要去发现这个，你会更仔细去了解它，你如此去发现到它，对不对？因为掌握重点。对呀、啊，一样是看，可是每个人看的结果也不一样，不一样。可是如果你很确定，那有这样的概念，有这样的见解，你去发现，你也更如实接近色法本身，对不对？因为其实这都是分别，对不对？都是分别。那为什么要观过去的色，观未来的色，观现在的色？因为过去的色，如果我们已经产生了过去产生这个色法的概念，有所执取，或者呢，啊、哦，用现在的色。你去观察对现在的色，对现在的色产生执取，那这些概念会对未来的色法也会执取。那这个未来的色包括下一个生命，下一个生命对下一个生命会执取，对不对？
下一次的是
不是？嗯，下一次，比方说，我下一次是要成为哪里？成为人啊，成为天人，那是对下一次的生命的色法。如果成为人，是对这个跟人有关的色法的执取，能够相成为天人，欲界天人，变成欲界天人，这个色法产生执取，那是属于未来的色，更远的了。可是如果说他当下现在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对现在没有发现，对过去跟未来就会执取。可是如果现在发现现在的色是生灭的，他会破除什么？破除过去跟未来，因为他发现啊，原来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发现他啊，原来是错觉了。所以过去的一切呢是错觉，那未来的呢也不会生气，那是错觉。所以对过去不会执取，现在不会执取的话，如果是相同的、相同执性的，现在发现事实，现在不会执取，那过去相同同执性的呢也同时破掉。那未来的呢也同时破掉，你未来不会生气。这个是力量很强的样子，力量强的是贯穿的、啊、贯穿 当下跟过去跟未来，力量强是同时破，对不对？可是因为那个所产生的概念不一样，对不对？就比方说，哎，你觉得有某个东西你觉得很好，你过去曾经看过，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发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它很好，是不是这样子？对，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设法，你觉得好不好？应该还不错啦。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答案了。我说不可说这样子。那其实叫什么？其实看这个过去是未来的现在设计，就是要最根本是让我们去如实发现五蕴，还有对整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是跟我们的那个因缘条件去发现，那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去发现。因此就是说，是心去圆外面的色尘，而五蕴升起。可是如果把这些与色法有关的色身相的出来有关，可以把它完全看清楚，都是属于无常苦无我的，对不对？那这个心就可以如实去发现，看得越清楚，那么能够如实去发现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的心怎样，容易接近事实，能够放下。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佛法里面，因为五蕴毕竟会升起，可是当五蕴升起之后，如何令心不执取，这个是修行的关键，也是阿含经所讲到的关键。因为只要是我们成为欲界有情，假设是属于这个欲界的有情这个人来讲的话，有生命必有五蕴升起，就像是圣者，那圣者证到这个阿罗汉来讲的话，或是成佛来讲的话，他之后还是会有五蕴升起，有六根作用，有六识接触，有那个六尘接触，必有五蕴升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以整个世尊的义理跟止观的那个系统的大纲来说啊，整个修道彻底来看的话，整个修道彻底的这个是欲流之呢，就是呢，能够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从根源作义，法随法行。所以因为能够这个是个次第这样子，当然能够听闻正法是能够确立正见，所以能够确立正见是能够从根源作义，对不对？那以这样的方式是能够，因为有这样的基础能够法随法行，当能够成就涅槃，能够证得涅槃，这个是一个比较简要的次第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整个修道所依循的这个佛法的教理呢，能够反复去实践，能够真正的体证涅槃这样子。所以整个次第来说的话呢，它是呢一法接一法，整个修习的一个正法律呢，乃至整个世间法，也是有次第呢可去依循的。所以整个次第的一个方式来看呢，有几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可以去了解看到的，比方说像这个是属于信，然后来依然恭敬诚实请法，请听法跟受持法，观察法义，知法知义呢，法随法行，这是在整个真知部的一个修的一个次第里面所讲到。那另外就是属于这个清净善知识呢，听闻正法，具信的如理作义，正念正知，能够呢护诸根，然后三妙行，四念处，七觉之解脱。其实这个是整个一个义理的过程，也是整个修观的过程，整个修止跟修观的过程。如果达到目标这个解脱，它有这个过程。可是如果你少掉一个或两个，就比较不具缘。所以如果说解脱是缘生法，解脱以前这些都是属于缘起法。是不是这样子？那像另一个就是说，像具戒也是一样，这是属于几个几个，像具戒不悔啊，观月喜啊，然后止正定呢，如实之间，厌患离贪啊，解脱之间，这也是从整个然后讲戒定慧这样子，所以具戒是属于戒，然后不悔欢悦跟喜来讲，那这个是属于整个修禅定的过程，所以达到禅定， 哦，所以能够以这个禅定，当然也分成啊，能够以这样身体这样的一个镇定，能够以这个如是之见呢，能够做观这样子，能够厌离见到过患。所以你看，要能够解脱之见，很重要的关键是要能够厌观，能够厌离，能够见到过患。啊，因为能够厌离，能够见到过患，才能够离贪，才能够解脱之见。啊，所以在修观来讲是。要能够见到什么？哦，厌离是能够见到这个哦，这个厌是能够产生，能够见到，哦，能够让自己能够去发现，心能够离贪取，哦，所以见过患也是如此，哦，所以呢，下一个就是说呢，哦，能够呢，一整个呢具足惭愧，哦。正念正知具足惭愧呢，能够护诸根具戒正定如实自见，这个是跟刚是一样的吗？很相同还是不一样？应该是下一个，下一个，好，哦，下一个是这个，你看它也是一样的，具足惭愧，其实因为具足惭愧呢，能够让怎样，让清净心升起。我们知道说，在整个阿毗达摩里面有讲到怎么样，四个人骗不善心所，那四个骗不善心所里面有哪一个？
无常无
愧。哎，无常无愧。可是如果没有无常无愧的话，善心容易升起。它是四个，四个骗一切，只要一个不升起，它就不会升起。所以你在这四个里面，你看哪一个呢？它不会升起。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具足惭愧是这样子，可是你看他又有调举，那调举是心散乱，所以如果有正念，有正念的话呢，就不容易怎么样产生调举。所以在修止跟修观在训练那个心不是散乱什么，能够让心能够时时升起正念正念，那这也是让不善心不升起的一个方法。哦，所以这个具足惭愧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呢。一个是呢是，对不对？可是这个国中有慧，所以熏习正见是能够让怎么样，也能够去除这个痴，能够令这个慧的实时升起，所以能够让善心升起的一个方式。所以具足惭愧啊，身行清净啊，啊，语行清净啊，意行清净，所以达到命清净，哦，啊，那以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守护诸根，能够饮食资粮，啊，能够。受持警悟这样子，正念正知，独住远离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在这个前面是属于戒的，那从这边开始呢，啊，正念正知，独住远离，断五盖，啊，这是属于一个修定的一个前行，能够断五盖，才能够进到初禅、二三四禅。那既有这个禅定呢，啊，能够成就这个神通，啊，所以这个是属于神通的部分，有宿命智啊、天眼智。啊，肉眼智等等，啊，这在什么哈？这个《中华含经》当中里面所讲到是属于这个次第里面，啊，所以整个止观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啊，那么属于下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在整个哦，啊，汽车经里面我们比较耳熟能详这个清净道路里面的还是一样，属于戒清净啊、心清净、见清净、度与清净。大悲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之间清净，其实就是说，他把它整个简要浓缩，其实都不离刚那些内容。啊，简单讲是这样子七个清净，讲的更比较详细，是刚前面讲的那个内容，哦，比较细的，哦，那其实就是说呢，从止观的过程里面，其实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关系，整个身心的一个次第关系，哦，它会。互相支持这样子，哦，那这一部分就是说，你看有惭有愧不放逸，哦，然后呢断不恭敬，哦，断不受敬，啊，断恶语，其实这个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哦，包括整个呢断不信啊，断邪量啊，断懈怠啊，断调举啊，不利语啊，断破戒，包括整个不乐见圣者，断不乐欲闻正法。断攻击，以及呢断妄念，断不正知，断散乱，断非礼作业，断实修，断修邪道，断懈怠， 断身见断语断戒见起断贪断嗔断痴断生老死，因为它是个有次第的啊、哦，有次第的。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是意见的次第而断，然后正这样的清净，哦，正这样的清净。所以其实呢，在正果来讲是这样子，哦，是次第而断，哦，出果呢，哦，简单讲就是说，那出果是能够断呢，哦，断这个身见、断疑、断戒进去，所以呢，一断永断怎样，将不再起。所以如果说以整个南传来讲，这个四果是呢，是次第呢，次第断五盖，然后呢，次第的出三界，次第出三界，所以正道出果的圣者将不再堕入这个欲界，不善道，对不对？比方说像三恶道跟十二道，所以他已经从欲界的不善道已经出离了，对不对？可是呢，当然恶果的相差比较不明显。可是这样三果当中又更明显，它是断除呢所有的与欲界有关的全部完全断除，所以说我们在经论能够经常听到提到所谓不来我不还、哦、不来欲界跟不还欲界，所以已经完全从欲界已经处理断除那相应的烦恼，已经完全处理相应的贪婪欲缘已经完全处理。那如果是达到这个四果的话，是断除呢、哦、整个呢色界跟无色界的一个贪着、哦、相应的烦恼完全断除、哦、在整个南传来讲、哦、整个九道来讲的话，是把无明也断尽这样子，所以能够呢完全呢不执取三界、哦、所以他那个色的欲贪跟整个五色的欲贪，是对整个色界跟五色界一种依赖跟贪取，能够完全断除这样子。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在整个南传当中，它的灭见定要有三果或四果，啊、哦，有这个四禅八定，有三果跟四果。可是它所要灭是灭哪边的？是灭欲界的受想行，还是灭色界无色界的受想行？哎，色界跟无色界的受想行，因为他已经断除欲界了，剩下色界跟无色界、哦、可是因为这个色跟无色界呢，这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很维系的，是跟受想行是有关，是很维系的，所以它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断它。嗯，哦，因为要有这样的基础呢，容易能够证得，容易灭除。因为已经出了，已经断了，要断系的人，要灭系的人，就更容易、嗯。所以就说呢，整个修行的这个依据这个道次第呢，累积这个善法资粮呢，啊、哦、的波罗蜜呢，止观的一个修正，要依是依这个道次第呢，依善法的根基呢。成就清净解脱，好，是这样子。这个是简要来讲，你把整个阿含经的当中把它简要的整理来讲，是不出这些内容这样子。因为有修呢，当然是必有断这样子，啊、哦，能够证于清净这样子。可是根本上来看，其实呢，哦、还是不离呢整个一个关键跟内涵。所以就说，我们看过这么多的一个义理当中，可是。我们真正要掌握的呢、哦、是什么样的内涵？其实呢很关键的是什么？你们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对啊，如理作义。对什么如理作义？对，就是能够对所有、哦、这个六根面对六尘当下能够如理作用，也就是当下见到无明当下能够如理作用，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用这样去了解，你看，所以为什么在你看这个心经的讲到，对不对？他说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明皆空，度一切苦，有没有很关键？嗯。 一切呢，一切所要升起，所升起的关键，对不对？很关键的是什么？人会有直取，会有造业，关键在哪里？对不对？关键在五蕴，是对五蕴有直取，还是没有直取？是对五蕴如理作蕴，还是没有如理作蕴？有没有看清楚五蕴？你有没有看清楚五蕴的时候，就不容易直取，对不对？可是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呢，就会直取。哦，所以你看，佛呢，在整个呢，哦，这个六处相应经当中呢，哦，就会讲到哦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整个内容当中，其实就是说呢，哦，都不离这些内容。所以就说整个一个修法的道次第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整个止观来讲呢也是如此，不出什么，不出这个整个行道啊，这个整个进行法啊，因为有进呢，有所缘进，是有所缘进当中是有行，可是有行当然是会有所有这个智啊，所以这个进呢，所知的进呢，跟能知的这个智。啊，两者是有关系，啊，是有能守的关系。所以说，整个呢，我们讲说呢，在整个阿含经当中说，所谓一切知法，哦，一切事法。所以佛在整个经论中说呢，哦，诸比丘呢，眼是知法，事法，若色呢，眼是眼处呢，眼处因缘生受。可是呢，内觉若苦若乐呢，不苦不乐呢，比一切是知法事法。所以呢，耳鼻舌身意呢，亦复如是。所以就说，你看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说，在经典经论里面讲到是用不同的语句的模式跟方式，佛以不同的方式在讲述这些过程，它怎么升起的，啊，五蕴怎么升起的，对不对？那么以这个知法跟事法来看。是怎样产生的、哦、是怎么去分别怎么去了知的，所以呢，眼睛是知道，眼睛是知法事法，对不对、哦、能够了知这个法，能够识知这个法、哦、所以就是说眼识呢、哦、若色眼识跟眼处呢、哦、眼处因缘生受，这个是一种有这样的一个缘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哦、所以你看整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说呢，你看这些内容啊，你看这个是眼，然后呢，这个眼是知法事法，若色若眼是眼处，对不对？眼处因缘生受，对不对？所以你看，从内呢就感觉到有苦的受，或者是乐的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受，所以就说能够了知这一切啊，是知法是事法。可是其实都是怎样，它也是属于一连串的因缘条件、啊、对不对？可是不管是属于哪一个，我们给它放入这个佛法的一个模式跟公式，都是无常的，那是无常必定无，对不对？如果把这个方式放到生活里面去，这个是无常的，那这个是无我的，那你最后去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去用它。那你说好嘛？那我暂时取用，对不对？嗯，至少你很清楚，对不对？啊、哦，如果说我们不能够马上放下，可是让你很清楚，暂时取用，那是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你很清楚，有一天怎么样，一定要放下，因缘到我要放下。时间到我要放下，对不对、所以呢你很清楚有一天怎么样一定要放下，那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是很清楚在用五蕴，然后呢也很清楚怎么样放下五蕴，因为呢生活中无法避免五蕴升起，这是怎么用，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如此？对对、哦、只要是有生命不可能避开六根跟六尘， 只是说因为有一样的证件，所以所见到的结果当然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包括整个十二处，所以整个内六处跟外六处呢，这整个十二处呢，所以这个内六处跟外六处呢，他们的所产生的受呢，就会有内六处，整个六识呢合成十八界，所以呢全属于这个境，境界的这个境，所缘境这个境。所以就是佛呢，告佛呢，开示呢，告诉婆罗门说，说一切者呢，所谓的十二路，就是呢，眼耳鼻舌身意人，色声香味触法，四名一切，所以这些呢为一切。你看，对对，所以这一切法是属于呢这些内容，是属于呢所知的一切法，那么呢？所属的境这样子，都是有相关的，所以就是说呢，这些内容呢，佛在经典告诉婆罗门说呢，眼即是呢，眼是眼处呢，眼处呢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呢，眼耳鼻舌身意呢，这些意整个法意是意处呢，意处因缘生受，所以说若苦呢，若乐，不苦不乐呢，是名一切。所以就说你看，这个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属于什么？非我自我，对不对？非我自我，是不是如此？对，因为他没有具任何形象，他属于谁的？他是从我跟我所来的，可是如果没有我所，何来苦乐？何来不苦不乐？通通没有。这是这样子，它的层次的不同这样子。因为人有乐，人有六根，人有六根必有六受，人有六根必有六受，对不对？可是这个在受当下，怎么能够如理作意？在触受当下能够如理作意，那就很重要。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呢，阿含经里面讲到是很根本的，非常根本的，很根本也很生活的。其实呢我每个人都有，如果在生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去留意它的时候，经常看到无常苦我，这是最好的止观的修行，也是依佛法的教导教戒在修行。其实呢，修行是很简单的，用简单的心面对简单的当下，看到当下的自己，看到当下的五蕴。所以其实阿含经它是讲的是很简单的，话都讲是很简单，很简朴，很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发现。然后呢，看到最简单最原始当下，更容易发现这个后面的复杂是从这边来的。那你把它还原的时候呢，那些复杂就不是复杂，就从根源上，从根源上，就从根源作意。所以刚讲那个如理作意是从根源作意，不是这个眼睛这个根源作意，是从那个根本上去作意，从根源作意。所以如果我们讲从根源作意来讲，一切怎么样的根源从哪里升起？从六根接触六尘五蕴当下升起，从根源去作意。因为一切的受，一切的看法，其实都是从那当下去看到。可是在看的时候，是你看到五蕴的时候，这个是外观，外观，可是呢你还要在内观。因为看到当下必会有受，受从哪里来？把受看作就是我的受，你看，所以你看，我的感受，对不对？我的想法，对不对？都是我的。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你看都不如这些、啊、人跟人互动，我的感觉，我的感受，对不对？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你看佛都了解，你看都是我的，所以你看佛在那个相应部有没有？那第一部经就讲到，非我所，非我所，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你看，佛观察多入微，其实就是说。把这一部经呢，你看，再给他看过一遍，就说：“哎呀，佛真的把重点已经讲出来了，对不对？因为这是友情的习惯，是人的习惯，所以其实呢，佛也是很了解。如果从这边去切入，是最快的。”
其实我们常常在研究经典的时候，很容易起法。我的见解是怎样才对，然后会有很多，其实在这个中间，像前面有一个非难，有没有？
嗯。
前面师父讲的四谛里面有个非难，就是不跟人家那个无争嘛。
嗯。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在学法的当下，我们对于法的那个执着，产生很多我的见，然后会去辩论。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很大的我见，或者说是法
执？
那辩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很大的我见？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辩论的两个方式来看啊、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法义的分享跟探讨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只是回到法的一个根本，法的精神来看，这样整个感情法情还是很好。法情感情还是很好，这个是要把它照顾好，这个是个原则，对不对？只是法，好，那法是回到法的一个核心跟根本去了解，那大家只可以去 check 一下，去确定一下，去确定一下，对不对？因为你刚好就是你刚刚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这个法见啊，跟法执，其实就是说你要看，就是说，就像说为什么我在刚好是今年哈、哦，就是在福缘精舍的同学们要我写一篇跟定有关的文章了、哦。那因为他们邀请我写，我才写，不过叫你们叫我写，我也不会这样写啊。那如果要跟写定有关的，那写出来比较好。他说，因为这个定后面要讲到会啊、哦，是连载这样子，不同人写，所以要我写定，怎么样写比较好？我就写一篇什么呢？啊、哦，从禅定解脱，谈文字逻辑跟法义逻辑与解脱的关系。所以如果说在做一个法的讨论里面是有没有符合这个逻辑性，对不对？对呀、啊。其实呢，现在哈、哦、有一些著作里面，我们这不是批评了、哦、这个是了解。其实写这篇文章是。让很多人去了解，其实就是说，很多原来的经文的意思是都 OK 的，可是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一种所看到、所发现、所解读的过程也不一样，有时候不一样，对不对？它不是整本都错了，可是有些东西它就会，你看起来就觉得像它的解读就不对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把。他所解读的，再把跟原来的那个经文的意思去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对照。那这样只是说从佛法里面去发现原来的一个原貌。那这样子呢？那原来的原貌是让我们去发现事实的，那这样比较好一点。就是这样子，哦，就比方我举个例子啊，还有一篇文章啊，他这样写道。他说佛陀，他这样写，他说佛陀教导说，贤友，我不救草木了等教导四谛，然而我正是就此四大种所成之身教导四谛。要看出意思吗？我不救草木教导四谛，我正是以四大种自身教导四谛，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书，因为他这个这样写这样写，如果他本来这个书的写说，当然两个会发生，当然两个就会发生的，了解一下。好，因为但是这个书里面那个法则的问题是看到那个法则的原貌。这个话是佛说的，他基本上是实在的。这样看得到是吗？看得到。他说：“我不救草木教导师弟我赠以四大四大僧教导师弟。”那如果从这样子来看，各位没有发现到哪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说我不救草木教导四谛，就是说他不以这个草木的这个概念来讲四谛，而是以这个我正是就此四大所成之身，四大所成之身。有没有四大所成之身？没有，刚漏了一个字，四大所成之身。我正就此四大所成之身教导师弟，也就是说，这些花草树木，它的元素是什么？四大，是这样子。就是说，把这个花草树木的概念拿掉，你看麦克风啊、电脑、桌子嘞。它是有不同的名称，对不对？可是呢，都是什么？都是四大，就是看到最原始、最简单的那个状态，都是色法，都是四大。一这样去理解，是这样子，所以是观色法。因为一切花草树木啊，一切这个种种一切，其实都是属于色法，属于四大种。它是用四大的所成之身，对不对？如果说他反而说，我正是以此设法所成之身教导师弟，大家容易明白，对不对？他讲那四大所成之身，你说，哎，那这个是非有情，这个是有情，所以呢，他这个文章里面就这样解读的。他说呢，他说觉因论师，他说觉因啊，觉因只将这个无心事的草木排除在师弟之外。未如法护尊者注释明确的排除其他人，对，这他对这段这两句话的解读。然后呢，他后面又说呢，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觉因认为呢，诸如草木、衣壁等无心事的物质，不在四谛教导的内容之中，也就是呢，必然得成为禅修者呢。比婆舍那的一不必能成为这个禅修的比婆舍那的一个观察对象，
就是我们要脱离一切的概念，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文字逻辑跟法义逻辑的问题。因为他的文字解读怎么样，他对文字的那个解读一旦错，对不对？那后面呢都错，他认为说那就不用观这个色法，不用观这个花草树木。可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他用了自己，他后面这个是他的解读的，这两句话他没把它完全了解，他把它解读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可是你想想看，他说 我们肯定的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如果说各位居士里面有在研究清净道论，就可以知道在清净道论里面的647页里面，七色观法，七色观法里面有一个第七个是什么？以法性色，法性色没有，佛法的法，法性色来做观。那什么是法性色？外界呢与这个根无关的色法都称为法性色。就比方说像铁啊、铜啊、铝啊、金银、珍珠、牟尼宝、琉璃、罗贝、宝石、珊瑚、红玉、玛瑙、土地、岩石、山草木、幔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做观。所以这个来讲，那有没有？这个是要观的，属于在这个道非道这件清净里面的内容，要做观的内容，属于七色观法里面最后一个观法，观色法的部分。所以你看这个前面他对这两句话的解读一旦错，所以引申出来的是不是就完全失去了那个内容，就这个样子。这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法的研讨的时候，其实也没关系嘛，就拿来对对看一看就好了，对不对？那重点呢也不是你对不是我错，是什么怎么让我们彼此看到一个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发现问题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发现这个问题在哪里出现的出路，那从那个出路里面去还原，看到这个原本这个法的事实，这样就好。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做法义研讨嘛，对不对？当时要看到这个，可是像这种情形，他这样子举例这样的写，他本身把它解读错了，所以延伸出来的已经有出入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属于他举证出来已经有出入，跟本来这个经论所举的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子，这个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举例啊，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去了解，那后面就能够很清楚，是这样子。所以在整个法的一个修持里面，就是说只是去清楚它而已，你觉得呢？所以讨论呢，在研讨里面其实是去清楚，对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师父的意思是说，越讨论要越清楚。
对。
就是越清楚越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
对，就像我们刚讲到的，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你要先看到这个，你所看到这个问题里面，要先看到这个问题本身的问题在哪里。那如果看到问题的时候，那也不是你错，不是我错啊。了解意思吗？因为如果说你去发现问题，那可能是向上过程里面，可能如果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如果以作者来看的时候，以整个内容来看，那一种解读已经出现了问题，是要从这个解读里面再重新去看一次，去发现这样子。那发现问题去还原问题，这样子。可是呢，当然也不是说那。发现也不是觉得说这个是这个非，因为一本书里面它不会全部都是不 OK 的，它有它熟悉的，它不熟悉可能是一点点，可是其实就是说那也没关系，只是说我们去了解它，去清楚它，这个是研讨的目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研讨里面是要去掌握这个事实，了解这个事实，对不对？掌握事实，那以这个事实去修行而已，这个是目的。不能把那个不好的东西讲出来，讲到后来通通是不好的，然后呢全部是不好的，那怎么做都是不好的，做不下去了，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那重点就是说要掌握这个法义。
其实在那个杂案经里面常常有一句话翻成白话，就是说有人去 问释迦牟尼佛问什么，那释迦牟尼佛会讲说你问题的那个你的观点已经错了，所以你会问错误的问题，你的见解本身是在邪见上面，所以你问出来的问题根本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对，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很容易有这个难困难的地方，我们观点已经是错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见解其实本身是在邪见上面，是不正式的不正见上面，可是我们不知道啊，你这样学教授。
其实就是说，如果要讲邪见的话，没有在正道出国以前呢，都有一些邪见。可是其实也不要这样子想啊。那这样子想的话，不是全部邪见，是说哦，有一些正见越来越多，那邪见越来越少。所以其实是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观念，这样子比较好。不是完全正确的观念，这样比较好。我为什么说？因为没有断呢，你没有断相应的东西的时候，没有如实证得的时候，还是不够彻底，不够究竟，只是接近。哦，有，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要修，要有正见，然后修止修观，就是具足能够具足这样这个正确的观念来修止修观，能够如实证得，我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能说的。依这个阿含经所讲的，能够越来越清楚整个因缘关系的一个演变，就能够很清楚，越看越清楚。这其实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会在写那一篇文字逻辑跟法义逻辑，是因为其实就是说，那是因为呢，在整个解读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产生了出入。那在读的过程里面，如果没完全了解它，也不能掌握它，是这样子。可是如果说我们像刚刚讲的，其实呢，佛说诸行无常，其实呢，观不观无常都是无常，你觉得呢？是不是这样子？对，法尔如是。所以就是说，观不观无我都是无我，为什么？法尔如是。对，这只是发现法尔如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核心是如何发现法尔如是，是我们学佛的重点。好，所以其实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其实人跟人有法的讨论，我们的掌握的就是说，只有法，只有以法为的核心，以法为的立场，人就是人这样子，这样就不会有那一种情感的冲击，这样会比较好。所以以法的立场来看，只是如何见到法尔如是，这样比较好，就是不要有人身攻击。有人身攻击，变成你有邪见，你没有正见，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说那个人没有那个人有邪见，那自己本身也有邪见，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邪见的升起。你说你是邪见，大家意思吗？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讲的时候，已经有情绪了，了解意思吗？所以有人身攻击，就已经有产生情绪的时候，是不容易在一个法的立场上去看待法。这个是在一个法义的研讨当中要掌握的精神。所以，通通看到好的，只是你要用哪个好的去用在我们自己的修行道上有帮助。可是刚讲那个，如果是真的是错的，这就是错了。刚举那个例子，那个解读如果是错的时候就是错了，它的引证如果是错就是错了，了解意思吗？哦，那当然是它本身它的解读，然后所引证出来的内容是有出入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这个称为逻辑。他认为是真的，可是呢，这是他认为的真的，不是呢，经络上所提出来的那内容是真的。比方说学院论师，对不对？没有请人观这个花草树木，所以呢，他认为说，学院论师呢，就认为说，这个所有的比丘舍那的人不用修，不用观花草树木，这是他的看法。可是他的看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的看法不是学院论师经当中所说的内容，所以呢，学院论师是属于真的，他是属于假的。我们在逻辑称为不一致，称为矛盾， 因为一个是假，一个是真，就变成不能同真，同时是真的，没有一致就有矛盾，这是逻辑上的问题。那这个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可是他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出现，是因为他前面对这两句话的一个解读没有掌握好，那后面就会出现这样的错，好是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是还原去看到他根本的一个问题在哪里，那发现到就好了，那之后就给他放下就好了，因为知道关键在这边而已，对不对？那其实所有的法是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拿来解脱用的，这是重点，你觉得呢？对不对？我的看法也不是我的，对不对？若苦若乐，不苦不乐，都不是我的我，那我的看法呢也不是我的我。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是暂时的执取，暂时来用的，对不对？依这样的证件能够让我们成就清净解脱，那证得解脱之后呢，当然就是把它放下，是不是这样子？我知道过程里面我们要掌握到什么，当然法义就是法义，要义正确，它有个标准，经典经论有个标准，是这样子。所以是如果说发现有出入，只是去还原而已，你们觉得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今天先到这边这样子，明天再继续。好，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祈愿十方一切有情，早成佛道，愿一切圣者非圣者，父母师长善知识，道有一切善觉，所有学佛者不学佛者，
所有学佛者无学佛者，
所有禅修者无禅修者，
所有禅修者无禅修者，
闻法者见闻者，
闻法者见闻者，
所有一切有命者有喜者，
所有一切有命者有喜者，
一切苦难众生皆有道有情，
一切苦难众生皆有道有情，
具足清净之因清净之果，
具足清净之因清净之果，
具足解脱之因解脱之果，
具足解脱之因解脱之果，
具足涅槃之因涅槃之果，
具足涅槃之因涅槃之果，
具足菩提之因菩提之果，
具足菩提之因菩提之果，
具足成佛之因成佛之果，
具足成佛之因成佛之果，
早成佛道离苦得乐，
早成佛道离苦得乐。
也祝愿诸位法师居士修行善缘具足，世间诸间善法资粮具足，修行早成佛道，家庭和乐，身心安康，所作善缘具伴，一切吉祥。沙拉的沙拉的沙拉的沙拉的就向上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
谢谢法师，
感谢这位居士的莅临，这样子。明天早上九点，明天早上九点，好像不到。那个是文章里面，那个文章哦，他把它搞出来，他没有讲是哪个。 就是说它在飘，这样就这样子，对。
确实没有错。哪一个文章？
如果你去看了之后，你这样子，你就知道那个人是谁写的，这样子比较不好意思，听懂没有？所以，因为我是举这个例子，那如果你去看，当然我可以告诉你。